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来，晚安啦、啊！传播正确交通观念，哎、啊，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钻车缝本来就是静止的时候是可以的、啊，但是问题是常常会遇到不是静止的状况就在钻啊。所以我们所谓的钻车缝是指在车流不是静止的状况之下。那所谓的低速，那请问一下低速是几公里？来啊，我们这边当然这个为了很多重机的歧视，我也记得哈、哦，我曾经在很久以前我到 ANA 去做演讲的一部影片里面，环东上面开车的时候遇到一个重机哈、哦，那时候是有点速度。然后在那边沿路一直钻车缝，然后我就很生气了，我就骂出来了。好，那我当下的心情是觉得说，这么多的重机的人是在维权嘛，对不对？大家在努力，甚至的话不惜，对不对？要占国道怎么样？但是就是会有一些好、哦、类似这样子的不守规矩的重机骑士哦，让这个整体的社会观感呢非常的不好。每次发生事情啊，才会有很多人出来骂。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大家都必须要努力的。当然有些人会说啊，车子也会违规啊，当然大家都会违规，也都会有违规的人。但是我必须要这样子说，我们的这个出发点是一个不公平的状态啊、哦。我觉得重机是吃亏的，它是不公平。所以再加上这样子的，如果让社会观感更不好的话，我觉得为了这个重机的维权这件事情啊，权力的维护这件事情会很辛苦。所以我那时候是很生气的。而且我也讲良心话，如果大家你们在上下班时间，你们有曾经在市民大道塞车的话，我跟你讲，基本上几乎每一天都看得到旁边的路肩咻咻咻，好不好？所以这个大家共勉之，共同努力啦。我们身为一个流量还可以的汽车频道，我们总是还是要分享一下。像我前几天就有看到那个争取重机可以上国道，他们好像叫拖吊车把它拖到那个木栅的休息站，然后警察就来这边挥重机，喜欢违规后再跟警察，没有，人家没有违规，人家是坐拖吊车上去的，人家没有违规。行进间装我是有遇过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啦、啊、走路间我也常遇到，我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但是我不是要去制造这个对立啦，我真的认真觉得社会的眼光跟所有的风向都是对重机不公平，认真讲是真的不公平。你包含税金啊，人家付的是跟汽车一样税金、欸、但是他却没有得到跟汽车一样的权利。我是认为说这个其实出发点真的是不公平，但我认为出发点不公平，所以代表你必须要被更用放大镜检视，或者是你必须要更努力，再加上风向一直洗啊，一直带啊，所以出发点真的是不公平的。17年酷咖2.0旗舰款没有啊？你自己的那个预算到哪里，安、啊、买你喜欢的车型就好了，没有什么推不推荐买的啦。我跟你讲哦，身为一个专业的二手车的从业人员哦，每一台车都有它的优缺点，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能一昧的只说优点跟缺点，虽然有时候我们用比较戏虐的玩耳的方式哦来讲车子的缺点，但优点我们一定还是会提。纳智捷的优点讲看看是不是很多优点啊？我告诉你啊，纳智捷的优点呢，它基本上它就是处在一个大家都很浅显易懂、容易看得到的地方。所谓的优点代表说这个车的一个长处，所以纳智捷这台车的优点呢，自然而然就会出自于它的长处。所谓它的长处就是说，纳智捷这一台车呢，好、哦、有比其他车更棒的地方，那就是纳智捷的优点。至于呢，这个长处出现的那个地方呢，也就会是它优点发生的地方，好不好？这样大家知道了没有？对吧？没有错吧？纳智捷的优点大家都知道了。我刚这样子一连串的讲起来啊，大家应该对于纳智捷的优点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认知了。所谓认知的优点，纳智捷的优点就是说，我们大家看到纳智捷会喜欢它的地方。那我们会喜欢纳智捷的地方呢？好，就是说这个纳智捷的长处，好，是我们大家喜欢的。好，那我们也可以称之它为优点。那至于这个优点是在什么地方，我相信大家非常的浅显易见。好，你一眼一看就知道，哎，它的优点就是在它长处的那个地方，好不好？ OK 的啦，没问题。大发的造假是吧？我们今天就来聊，其实也没什么嘛。那个其实现在我只是觉得哈、哦，一路这样走过来，已经不止一次了。之前我记得三菱好像也有发生过，有很多车厂发生。日本，我觉得主要日本，还有一个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啊？我记得有一间是钢铁的问题嘛，也是日本的。 我觉得当每次日本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都让我觉得有点失望，就是我们本来认知的日本人的这种实事求是严谨的精神荡然无存。我们以前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做出来的东西的品质啊，包含电器啊，包含这个食物啊，所有的东西啊，我们都觉得说绝对不会有问题，包含我们喜欢去买他的药妆啊，我们都觉得他们的东西一定不会有问题。但渐渐的呢，每当这样子日本的这种事情出现之后啊，我都会觉得说连日本都这样子了，你就知道经济有多差。日本已经不像我们当初想的是一个这么严谨这么小心这么一板一眼的一个民族了。日本被抓会道歉，某岛会硬凹，也是有道理。好啊，这个日本这个大发的新闻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不知道，好不好？那我还是大概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上个礼拜好像讲到那个郑中基太开心了，他都没有讲。这个是日本的一个当时的大发的新闻，是这样，他们涉嫌在汽车的引擎性能跟安全相关的冲撞测试方面双双造假，通过第三方的委员会提出报告揭露。大发现役使用的三款引擎还有64种车款已经暂停接单，不分国内海外市场都陷入停摆。其中也有马自达委托大发 OEM 生产的在挂自家品牌销售车辆，例如 Grand Max， 这台湾没有，Toyota 的 Town S， 马自达的 Bongo， 这个台湾也没有，只有 Town S 台湾有。大发目前发现新车安全测试违规的部分有174个项目，从2014年之后情况大幅增加，最远可以追溯到1989，也就是说1989年到现在都有作假，而且在2014之后这个变本加厉，影响非常的深远。反正呢，他简单的讲，他在测试的时候呢，就是修改了不会过的地方，或是安装你在量产的时候不会安装的零件，那为了要留下比较好看的测试数据的成绩。日本的 K Car 排行榜大发其实是卖得很好的，他在 K Car 方面日本的销售是第三名，第一名是 Toyota， 第二名是 Suzuki， 第三名就是大发了。反正就是要去这个接受安全测试的时候呢，用了不一样的量产的时候不会做的事情，加装了量产不会有的零件，为了要更好的通过测试，这个部分的造假。我在论坛上面刚刚也看到一个，今天才看到的一个算是爆料吗，不过这个大家听听就好了，好不好？这是那个日本的周刊文春发出来的，说他们的员工爆料老东家的黑幕。他们就说这个他们的社长曾经不止一次在开会的时候表示绝对不能出错，出问题的报告我不想看，开车技术太烂的驾驶就该死。哎呀，这社长好屌，开会的时候竟然敢这样呛。高层不是社长，是高层说过这种话，意思就是不管怎样就是要通过报告就对了，安全不重要。大概是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有类似这个高层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周刊文春周刊文春就是一个八卦杂志，大家听听就好了。和泰说台湾组装没问题，说实在的啦，现在好像比较有那个就 Town S 嘛，Town S 基本上会买那个车的人对于安全性应该也没有抱着太大的想法吧，对不对？ AMG C63 改成四缸加电池电机这样的形式，询问 AMG 从八缸这很多车现在都这样，这个没有办法，连野马都电动了，这是趋势啦，它是有规范的啦，环保的规范节能的规范所以现在规范越来越严苛，有时候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其实都不是车厂愿意的啦，很多车厂都是被压着不得不改变的嘛，之前才有这样的新闻嘛，很多车厂去跟欧盟反映嘛，说你们给我压的这个电气化电动化的这个期限太短了，我们这个一直在研发这个引擎很累很辛苦，研发到不能研发，你看从以前没有所谓的停车熄火的怠速熄火的功能没办法，为了要通过这个法规只好怠速熄火，然后一直到现在的电池，然后轻油电，然后电池又越加越大颗，车厂来讲也是逼不得已的啦，我自己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车厂也是逼不得已的，就是被这些法规这样压着，必须要一直改进。其实这对车厂来讲，他们的成本也一直提高，因为你要加在那么短的时间研发出更经济省油的引擎，我觉得已经紧绷了啊。现在引擎科技我觉得差不多紧绷了，所以只能转往油电，转往轻油电，转往电动车去。所以这个他们也不愿意啊，你花那么多的钱在研发这些引擎也不是办法。所以没有什么看法，就是不得已的，没办法，就是这样。以后可能 C63 Electronic。之类的嘛， 有可能啦、啊、C63 只变成是一个型号而已了，对不对？目前一年里程2万，又想买油电车，投大油电车打完6到8年，站在二手车市场，是不是就直接买汽油版？也不能这样子说诶、欸、其实油电车的部分啊，目前观察起来啊，它虽然齁、哦、油钱的部分比较省，但是其实它耗材的部分也会比较省。但是问题有一个大电池，那你如果6到8年内出售，我不认为现在的电池6到8年就会坏掉，尤其是投大油电车。但这运气问题我不会跟你讲一定不会。那如果把大电池这个因素拿掉的话，油电车还是比较省。但是呢问题来了，油电车比较贵、哦、所以你要选油电车就不能选太贵的油电车，简单讲就是这样才有可能划算，要不然你就买汽油车就好。好、哦、20万油电车需要预防性更换吗？我是觉得要是我会把它开到烂掉为止，因为你可能卖也没什么钱。去买 PS4 目前还没听过大电池故障。没有，大电池是一定会故障的啦。你看像久一点的例如这个 Lexus 基本上时间到都差不多， Camry也是啊，时间到基本上大电池是都是差不多的、哦、所以还是会有寿命、啊、后面防撞钢梁都没有，是不是为了价格上连良心都不管？其实也不能这样讲啦，看你怎么想。其实我认真讲，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不觉得多一个防撞钢梁你强度会好到哪里去，因为其实你们如果看过一个防撞钢梁，那个一个人大汉拿起来就是很轻的东西，按装在后排，我不觉得它真的你遇到严重的撞击它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我觉得那只是一个话题而已。台湾人就这样嘛，就看到一个那个东西就觉得、哦、好像多的就是好的嘛，就跟很多人说哇你看这钣金那么厚，哇你看这关门的声音这么扎实，一定很安全、哦、因为一台车子结构相关的东西太多了，我不认为一个钢梁会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啊。真的被弄也是弄死啊、哦、啊，吸收撞击的能量是要看它的结构设计怎么样去释放，它的释放的点坐在哪里？多一个钢梁，我看嘛还好嘞，轻轻撞当然没影响啊，大力一点撞啊也没什么屁用、啊。可能我比较那个吧，传统一点，我的想法是这样。不是的，你如果有去实际去看过防撞钢梁，你有去拿过那个东西哦，你就知道，就是觉得没那么的，我自己觉得影响没有那么的大。但以这样的讲法，所有车应该都要废除了。没有啊，我就说了嘛，人都是这样的嘛、哦、有多给我我就赚到嘛。换一个角度讲好了，你今天这不是零跟一的问题嘛，我防撞钢梁都弄坏啊，以后所有车都不用撞防撞钢梁，不是嘛？你要听懂我的意思嘛，就是说我觉得防撞钢梁不构成你买不买这台车的理由嘛。我刚才说就是这样嘛，你知道意思不？那就刚才有人被抓不，对不对？你在挑女朋友在挑老婆，短头发还是长头发构成你跟不跟他交往的理由吗？对不对？我要表达是不是零跟一的问题，它牵涉的东西很多啦，包括它的材质、溃缩的设计、它的结构或者是它的底盘等等的，溃缩点吸收能量是做到哪里。我是觉得说它是一个很全面性的东西，那就是你知道吗，因为齁、哦、我们的专业知识跟能力就到那里，就是看钢梁，所以大家会觉得哦，有这个东西没这个东西好像就是有就很安全，没有就很危险，不是这样讲的嘛。它牵涉很多东西那个牵涉很多东西啊，你不能以偏概全说啊，这有钢梁就一定会买你啊，这无钢梁就是偷掉嘛，无一定是安内啦哦。那当然站在消费者立场，都一定是偷掉的啊，对吧？你一碗拉面端上来偷料，这拉面店偷料，他妈的溏心蛋没有，对不对？搞不好人家用鸡骨、猪骨熬7749天，不是拿那个汤包粉熬的那个掉出来的汤，你不能只看那个溏心蛋嘛啊，因为你的能力、你的专业知识，你不专业嘛。你只看得到溏心蛋有没有而已，你不懂得喝那个汤，你不知道那个汤的层次是怎么样的，你可能他用汤粉拉出来跟熬7749天你喝起来都一样，那你就一直瞄那个蛋。蓝教你这样说起来，一要拉面店废掉溏心蛋，把溏心蛋都废掉，都不要溏心蛋了，对不对？不重要嘛，你既然你说汤比较重要，那以后溏心蛋每间都废掉，都不要干了。然后你说国外有装，国产透没有装才会说偷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商人嘛，我今天我就做这样一个东西，我要做这样的成本，我要卖这样的钱，所以我做出来好，我就是端出来给你啊，你买不买单？端出来就是没有溏心蛋，要么你就加点啊，不要靠腰啊，不然你不要吃，大概就是这样啊。你不要不吃又在那边靠腰说哎干、欸、你没有溏心蛋溏心蛋啊，干爱吃过爱嫌好嘛，会使嘛，你若感觉溏心蛋就重要，你卖吃嘛，你卖个吃都卖个吃，一然卖个吃蛋还要加点拒吃嘛这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跟你讲啊，消费者 也不能说消费者是弱势啦，毕竟这个大家哦，钱赚得很辛苦哦，那当然会希望我把我们自己的钱发挥在最大的 CP 值上面，我是觉得一定是这样，这是一个风向。那我刚刚为什么要把这个话反过来说？当然站在消费者立场，跟着大家一起凑这个事情，当然一定是正确，只是我觉得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是啊，他做出来的东西都这样啊，没有你就不要买，其实就是这样啊，啊没有你就不要买，你都 keep 进口车啊。好呀，要回归一个进口车，我买得起，我还有。有必要在那边凑他妈国产车吗？那是不是要讲到什么货物税啊？政府的问题，我们居住正义嘞？好，例如这又开始了，关税为什么要那么贵？还有进口车都买不起？我觉得这个牵涉的问题太多太多了。你看一根钢梁哦，可以讲到居住正义去。没有，很简单嘛，你一定是这个进口车太贵，给国产车操作空间，我觉得是这样。你今天啊，如果进口车但凡只要降低一些这个税，100×1.6倍，160%呢，你再加一些补助150%，阿利亚扎扣一扣可能要150%，就是因为进口车要那么贵，没有办法，先天不足嘛，国产车就有操作空间嘛，因为它利润差距大嘛，它那个操作空间很大，它就卖比它便宜一些些就好了。简单讲是真的是保护过头，我的感觉是这样。我最喜欢讲的就是马自达了，我跟大家分享这马自达我不止一次讲了啦，大家想想看齁，马自达现在100万的马三有80音响，有那个抬头显示器，有的没的，有没有？但我问啦，马三算不错了吧，不管是这个妥善率啊，还有设计感啊，内装的质感啊，外观的质感啊等等啊，马自达马三应该算质感不错了吧，对不对？那它是进口车欸，它卖100万甚至106万，贵一点齁，涨价后106万，它是进口，日本进口的，你倒过来算它是乘上50%至60%关税的车子，所以呢它等于卖你多少钱而已。那国产车卖跟马自达差不多钱，配备等等质感有没有它好，那又卖多少钱？有空嗲嗲的你自己去算一算，你往回推马自达其实才卖马三才卖你多少钱而已。欸，我不是在替他做广告，我认真讲了，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有差，人家日本进口进来已经付了那么多的税金了，然后卖你100万，你现在一台 Yaris Cross 好了，你是什么配备，长什么样子，你要卖70几万，你往回推那个税金，我讲马三应该其实卖的比 Yaris Cross 还便宜，你把马三进口车进来往回推，他卖的价钱其实比 Yaris Cross 卖你的价钱还要便宜，虽然他万年引擎变速箱。欸，你们理解我表达，我表达不是很好啦，好不好？希望有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对啊，人家缴完关税了呢，那你往回推，我们这个台湾的马自达才收多少钱回去而已？35万买得到环景的车吗？我跟你讲，10几万就买得到环景的车，因为环景可以加装，不用啦。为了环景去买纳智捷都不会衰个，不是啊，万一暑期刚哦，环景是可以加装的啦。哎，不过认真讲哦，我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我最近看他那个旧换新纳智捷 U6 是吧？66万是不是？真便宜。可是我很不喜欢车厂广告打66万，然后后面写小小字旧换新，我蛮不喜欢这种广告方式的。我说实在的，我本来觉得66万很便宜，有点想买，一堆人说不够便宜，我也觉得不够便宜。他如果五字头我就买一台，一句话没有第二句话，大家觉得怎么样？如果有一天他在60万以内我就买一台，小事不买没关系，好吧，那就算了，我也没有很想买。不是啊，我觉得不要在那妈 NEDCWL 上面 TPI 啊，不卖脑啊啦，诚实揭露嘛，要卖多少就卖多少啊，奇怪啊，怎么都要电洽电洽的，超过50万都是溢价，你们怎么狠啊。啊，对我们的抱枕齁，之前有预定我们的抱枕的会员朋友们观众朋友们齁，要记得可以去下单了。好，抱枕这一次照大家预购的数量做出来，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哦。厂商涨我价，但没有涨大家的价，所以我这次卖的价格，因为大家预购的答应大家的价格哦，扣掉发票税金，应该是属于一种分享欢乐、分享爱的一种状态，好不好？所以之前有预购要记得去下单啊。如果有剩下的，我们会再拿出来卖，但是价钱可能就不是原本的那个价格了，好不好？就这个抱枕很舒服哈，法兰绒的，然后这个是中间是皮革，我没有要工商。因为这个我们是做预购的，所以有预购才买得到，然后少量才会放到网络上。这个放在车上蛮可爱的，我自己的那个台抗我就有放，我觉得还不错，放在车上是一个装饰品。2023年召回次数最多的车厂揭晓，欸，这参考，这是美国福特召回次数54次，总召回车辆数569万辆，欸， 怎么那么多？第二名 Stellantis， 好，跳过，这是什么什么鬼牌子？我不认识。哎，他的好多车我都不认识哦。第三名 Forest River RVS， 我也不认识。第四名 BMW， 召回次数29次，33万辆。第五名 Mercedes Benz， 召回次数26次，总召回台数39万辆。第六名是 GM， 跳过。第七名是 Nissan， 22次，总召回台数是180万辆。哎，他的台数比较多，但是他在第七名哎。它是算次数来排名的。第八名是 Kia， 有20次，有302万辆。第九名是戴姆勒的。第十名 JLR， 跳过。根据发言人福特发言人说法，原厂正在努力提高车辆品质，自主召回是主动保护消费者免受影响的方式，而且新车初始品质已经在提高，购买最新车款的车主已经开始受益。另外名单中可以发现很多款的召回次数都很吓人， Kia 仅次于福特。好，总召回车辆数方面 Kia 仅次于福特，所以如果以车辆数来讲的话， Kia 是第二名，召回的车辆是第二名多的，好不好？这跟大家分享他国事务啊。然后还有最可靠跟最不可靠的汽车品牌的榜单，国外的，国外的。好，来，最可靠汽车品牌 Top 10， 第十名 Kia 评分61分，第九名 BMW 评分64分，第八名保时捷评分66分，第七名马自达可靠度67分，第六名速霸路可靠度评分69分，第五名 Honda 可靠度70分，第四名 Acura 哦，那跟 Honda 是差不多的，也是70分。第三名，我跟你讲，这第三名跌破我的眼镜，第三名竟然是 Mini。 BMW 在第九名耶， Mini 在第三名耶，这合理吗？这不用验票吗？第三名 Mini 耶，第二名 Toyota，第一名雷克萨斯。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榜单的时候，我心里在想，怎么可能 Mini 第三名？假民调，我是不相信的。大家听听的哈。好，2023年最不可靠的汽车品牌，第十名，好，是相对可靠的，道奇42分，第九名是福特40分，第八名林肯38分，第七名 GMC 36分。欸，越上面是越不可靠哦，名次越前面是越不可靠哦。第六名 Volvo 28分，第五名 Jeep 26分，第四名 Volkswagen 26分，第三名 Rivian 24分，第二名是什么你知道吗？宾士23分，最不可靠的第二名宾士23分，第一名最不可靠的18分是克莱斯勒。最不可靠宾士拿第二名哦，然后最可靠的 BMW 竟然拿了第九名。哎，也就是说比较起来 BMW 在美国消费者的排行里面可靠度 BMW 比宾士还要高。哎，参考啦，好不好？这美国美他国事务啦，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民调怪怪的，颠覆了我的想象。很多人都会问这个车祸的价值减损流程怎么做，我本来都会回答，后来我就跟你讲，其实现在大家好，你去 Google 打上车祸然后车价的减损，你就可以查到有很多先烈们以亲身的经历跟大家分享的整个流程。好，那基本上呢，目前台湾有一些这个鉴定机构，通常会是各县市地方的汽车工会，你可以拨电话去问，好，那可以去请他来开一个这个价值减损的一个证明书，再来回过头可以跟对方的保险公司洽谈这个部分。那通常呢，对方的保险公司一开始你如果要求价值减损的部分，通常会先拒绝你，这是大家分享的经验，大部分会先拒绝说啊，没有，没有人在申请什么价值减损什么什么，没有。好，那基本上呢你不用理他，一开始一定说没有，那你这个要跟他强力的做一些反应沟通，他基本上呢都会帮你处理。台本有在评估美规奥德赛的导入，如果导入可能对二手车市场产生什么影响，或是说对日规的二手车价有影响吗？不会啊，奥德赛它是一个蛮独立的车款的，它不太会影响到其他车款。基本上台湾有跟奥德赛相似的车款其实不多啊，而且奥德赛本身的产品力可以说是蛮强的，我觉得蛮强的。你看它是没有对手的，你以目前来讲，就算它现在导入美规也是没什么对手。奥德赛其实在台湾没什么对手，你说它卖的价格你要用 Toyota 的 Alpha 那也不算对手啊，那 Alpha 那么贵又买不到，所以奥德赛一直是一台可以卖得很爽的车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进，我觉得他们奥德赛本来就应该要卖爆，一直卖一直卖， 因为那个产品力是没有对手的产品力，那产品力很强啊，没有什么对手啊。我大 NG 难道比不过奥德赛？没有，我觉得奥德赛是一个在台湾来讲是一个蛮特别的规格。我觉得这种没对手的车就是要引进。你看像我常讲的嘛 ，M X5 是不是也没什么对手？我最喜欢卖这种车了，卖这种车最爽了，没有对手的车是最爽，爽卖。哎嘛，有人就说，所以现代的七人座卖爆了。对啊，没什么对手啊。跟大家分享新闻，电动车是未来的唯一选择吗？美国近一半的经销商拒绝2024年贩售电动车。未来市场诡谲多变，谁没有想到在各品牌追求燃油效率的时代，电动车的出现直接让燃油车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各大品牌纷纷表态停止贩售燃油车的时间，而福特身为国际知名车厂，同样加速对电动车的布局。先前宣布预计在2026年前投入500亿美金于全球部件专属电动车的生产产地以及电池模组。然而根据最新消息指出，在美国有将近一半的经销商拒绝在2024年销售电动车，无疑是对电动产业产生怀疑。虽然说福特已表态在2040年前全面销售零排放的新车，显示该品牌不想在电动车方面落后，但是美国福特放缓对电动车的承诺已经是现在进行式。据外媒表示，当地约有一半的经销商决定在2024年不再销售电动车，未来何时会重新开始销售则是不得而知。而经销商其实不需支付福特当初投资的电动车培训以及设备的费用，因为2022年末原厂就已经要求经销商支付至少50万元的培训以及设备的费用，当时高达 65% 有签约，只是电动车热潮也从去年逐渐退烧。根据消息指出，目前确认有1550家的经销商签署了 Model 1 计划，该计划是负责电动化部门与燃油车部门分开运作，只在部分业务共同协作，代表他们不拥有电动车的任何设备，也无法服务电动车车主。反正是经销商在靠腰不卖电动车就对了。讲那么多，大排量自然经济才是爽。欸，氢气车我上次看到一个报道，不是说也是一个不太理想的东西。我是觉得反正卖不卖也不是我们在决定的，反正该怎么样就怎么样。V8 V10 V10 没有，我觉得改就改嘛，反正你还是要选择性嘛，对不对？电动车不一定比较环保，我有查过论文，还要看国家主要采用什么样的发电方式。这个好像我在特斯拉那一集就有讲过了。我们第一次收到 Model X 的时候，我在里面就有讲了，这个是环保是一个假议题。那个时候也是冒着风险一路这样顶上来的，想到那时候的我们真的是心脏太大颗了，又要挑战电车，又要挑战各个社群的粉丝，现在想想妈的也是挺勇敢的，就跟他拼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回头看觉得那时候也是蛮有勇气的，现在叫我这样子我实在也是懒懒的，意兴阑珊的。不是啊，有太多不环保的东西了，他妈你讲到车子干嘛？我是觉得啦，你要改电动车也 OK 啊，哦啊，你就让我们也有 V8 V10 V12 可以买，这样就 OK 了嘛，是不是？哪有一定要怎样又怎样的，对不对？你不能说现在大家都用智慧型手机，你就不准我用3310啊。哦，虽然3310现在好像也不能用了，但是如果可以用的话，我要用 OK， 我用黑金刚也是 OK 的嘛。我们一直包店面装潢、选品店啊，卖衣服，还有一些二手的衣服，好、哦，比较街头风格的，大家也知道嘛。哦，我们这个本身呢，我们是属于这个潮流人士嘛，那是这个众多中年人追捧的一个对象嘛，所以我们属于一个标杆楷模的一个立场，对于身上的穿搭配件等等的啊、哦，我们都是这个特别的注重。那这个我们就开一个这个选品店，让大家这个对于我们穿搭有兴趣，可以去逛街的时候可以顺便去看一下这样子。好啊，之后开在哪里会跟大家分享啦。好，正确的地方会跟大家分享。基本上应该一月就会开始试营运，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我们有拍影片去做一个记录啦，未来我们的商品也会放在那边。好、哦、啊，所以如果你们有去东区逛逛，经过就可以去看一下哦。如果你想要试穿看一下料子，我们东西料子都不错啦。Focus 挖工怎么看？很棒啊，现在旅行车选择性很少，相对便宜的旅行车，我觉得还不错。我是认真觉得还不错 ，CP 值算高啊。啊，不过也40它也是卖的不错，不是吗？就代表它 CP 值真的很高啊。你像之前我一个客人买那个车，他就觉得因为他的工作需要，他需要装东西，所以他就觉得买这个是很方便的。
Ultra Dash。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汽车教授直人洗车用品专卖
欸，我发现我走到哪里大家都只认识槟榔城，怎么办？我今天一个客人跟我讲说，他跟他朋友说小吃，然后他们都有的都不知道，但是跟他们说槟榔城他们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样是好的吗？上面小吃唱歌跟郑中基差不多一样好听，称赞还是他妈哦，他 cue 我唱歌是不是？彩虹圈出鱼的哭泣，孩子踢出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寻常的巷子里，寻家人这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的好天气，突然放晴的天气，仿佛每一个节日都会出现，仿佛每一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一个人有两个童年。我妹很喜欢听你唱歌，但自从看到板娘跳舞的限动，就万分期待你能跳 Standing Next to You。 那什么鬼东西啊？
就是我跳那首啊。
我的水准就是跳我姓史而已啊。红蜻蜓，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哦哦哦哦哦，当初就是这个歌声骗到板娘。你动作就唱山歌哦，啊，你以为是在采茶，然后唱山歌这样哦？你看人家那什么年代，用歌声骗到女孩子？喂，哪里来的好姑娘欸？
喂，
欸，悄悄落，什么时代了啊？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领，我的彩虹领。嘚儿呀的郎有情，嘚儿呀的没有意，半颗筋都出来了，老杯少出来在那边跳了，卖脑啊，好不好？哥哥在岸上走，好像是那个，好像是沈玉琳那个，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我有看过这一趴、哦，老保姆，对对对，老保姆啊，我记得那个、啊，他说他会跟老保姆唱山歌，
没有，还会一起洗澡，
还会一起泡澡啦，泡澡泡澡，哎，那段太经典了，灯来温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